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九周的时间，九个主日，我们要来一起思想这个圣灵。圣灵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圣灵所结出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上一周国庆弟兄带领我们来思想了仁爱，所以这一周我们就思想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叫做喜乐。如果没有接触过教会的，比较不熟悉。那这里边提到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里面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这新的生命呢，它就像一棵树一样，会长出果子一样的，就这个比喻是说明说，我们信主以后那个生命，新的生命是要慢慢慢慢会长大起来的，它不是停留在那里。所以很多人说我受洗以后，我好像就这个生命就结束了，其实受洗才是怎么样属灵生命的刚开始，才第一步而已，迈出第一步。那这边讲到说这圣灵所结果子，这果子是一个单数的，是一个单数的，它不是九个果子，我们基督徒不是结出九个果子来。那为什么要说一个果子，圣灵所结出的一个果子呢？这是强调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命，它活出了九个方面来，然后这个整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刚刚讲这仁爱、喜乐这些是连在一起，是不可以切割的。所以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钻石一样，大家有没有钻石？我没有，你们可能有，有没有钻石？钻石非常美丽，对不对？它有很多很多切面，是不是？每一个切面它可以反射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整个钻石看起来就怎么样，五颜六色，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信主一样，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会活出来的。那这个生命呢，就是在每一个方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来去反射出神的那个荣耀来。我们自己不会发光，但是当神的光要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射出去，非常美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这特别其中的一个，就是喜乐。我们会活出一种喜乐的生命来。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在信主以后一定会有喜乐，只不过是成分多少的差异而已。不会说哪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一直不喜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基督徒常常说喜乐喜乐，那为什么不说快乐就好了呢？这喜乐和快乐一不一样啊？不一样，说一样也一样，说不一样也不一样，中间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先看相同的地方，喜乐和快乐它都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幸福，是一种满足，是一种愉快的一种感觉，对不对？是一种幸福满足啊，里面是一种愉快，都有这种感觉啊，不管是讲到喜乐也好，或讲快乐都是一样。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神愿不愿意我们得到幸福、得到满足、得到这种愉快呢？如果我们是有中国人的背景哈，有佛教背景的话，就不一定，对不对？答案就不一定。但是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人，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非常非常喜悦我们做他儿女的人，是要有一种幸福感，要有一种满足感。我们的里面的那种所想要的，是要能够被满足的。神是非常慷慨的神，他愿意把我们所要的那个赏赐我们。这是神原本心意的啊。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大家只要打开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神创造天地，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样。我们再细细回想一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当有了天地，神创造天地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动物、植物，对不对？然后有阳光，然后有空气，然后水。 渐渐的，然后就会有什么伊甸园，对不对？有伊甸园，最后的时候呢，就造出了亚当夏娃。好，这就是创造天地的由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伊甸园怎么样？是被创造的非常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环境，里面有各样的水果，看起来非常美丽，吃进去很舒服，很喜悦。所以神创造这个伊甸园就是怎么样，就要满足人的一个需要的。我们做父母的人很清楚哈，我们做父母的人，当我们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一件哪一件事情？一定会为他这个孩子呢，将要诞生孩子预备婴儿床，对不对？好，预备这婴儿床的时候，是不是要预备，要花很多心思啊？里面甚至还要做的，反正就是准备让孩子要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伊甸园就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个婴儿床一样，要让人亚当夏娃被罩在里面，可以非常舒服，非常舒适啊。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是不是永远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多好啊？好不好？如果大家都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面，好不好？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也是神原本的心意。我强调一下，这是神原本的心意。但我们都知道，非常可惜啊、哦。后来亚当夏娃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就背叛神，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啊。然后他们就把罪给带进了世界，亚当夏娃把罪给带进世界，所以不久之后，你看罪一进到世界以后，效果就很明显，马上没有多久以后，在他下一代亚当夏娃的一个儿子就杀了另外一个儿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谋杀案啊，所以就开始怎么样，人类的社会啊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急速下转。开始往堕落深渊里面直奔的一样一个光景里面哈，所以今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一个世界，是一个被罪已经玷污所破坏的一个世界啊。然后亚当夏娃一离开这个伊甸园以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世界也变质了，整个自然资源也变成非常非常有限，不像过去那样子了。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以从此以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开始要争夺那个资源，所以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也常常出现了嫉妒、纷争这些事情啊。所以网络上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内卷”啊，内卷，我前一阵子学到的叫“内卷”，就是说社会上面哈、啊、产生一种恶性竞争的一种情况啊，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很多人要去争夺那个少数资源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罪恶世界，而这个罪恶世界不是神所原本设计的那个世界，神并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生活在这当中，人人都要面对一个罪的后果，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些痛苦有些是别人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因为这些痛苦呢，我们人就会不容易喜乐起来，不容易快乐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不快乐、不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不是神把灾难降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子，乃是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败坏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世界，所以人生在这当中经历苦难。经历一些困难、挫折，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是整体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那么快乐和喜乐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到底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快乐，快乐是要看环境的，要看我们 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孩子听话的时候快不快乐，做父母应该知道快乐哈。我们当中做学生，你拿 A 的时候快不快乐？拿快乐，非常快乐哈。然后如果我们在工作的，你升迁了啊，你在公司里面升迁了，或者说你薪水被 promote 哈，被涨上去了，你高不高兴呢？快不快乐？非常快乐，对不对？但相反过来，你快不快乐？孩子不听话， 你拿个 C， 然后你被公司给解雇了，你快不快乐？你就不快乐，对不对？所以快乐是怎么样？是根据怎么样环境的，是一种心情上起起伏伏的一种状态，那个叫做快乐。但是圣经里面这边讲的呢，不是快乐，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个喜乐。喜乐是一种超越环境的，是超越环境限制，它是不受环境来限制捆绑的啊。所以即使在一个环境不好的时候，即使在一个遭遇不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仍然能够喜乐，仍然能够喜乐，里面还是可以拥有一种幸福感、满足感，甚至是一种快乐啊，是一种心情非常好，这就是喜乐啊，这就是喜乐。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的起来吗？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让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可以喜乐，在黑暗当中可以歌唱。诗人所说的，在黑暗中歌唱。喜乐它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对神充满一种盼望的一种态度。我们的信仰呢，就是要把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位神身上，知道这位神是掌管永恒的神。我们是被限制在这个暂时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我们知道我们那位神是掌管永恒的那位神啊，所以我们只是暂时的生活在一个苦难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不是永恒的世界，所以我们的焦点啊就不应该放在那个暂时的事情上面哈。如果放在那里面，我们就很难喜乐起来。但从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帮助我们能够转眼来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信仰的力，就会有力量帮助我们喜乐起来哈。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可不可以一起来讲一遍呢？就喜乐呢，就是对神充满盼望。再一次哈，喜乐就是对神充满盼望，喜乐就是对神充满盼望。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要非常清楚，基督徒他们在挂在嘴边说平安喜乐，平安喜乐，但我们不是说平安快乐的，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喜乐是代表说我们对神是充满着盼望的，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这个应许充满了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喜乐这个主题，讲到喜乐呢，就不能不讲到神的拯救，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教会里面传讲一个心灵鸡汤，也不是告诉你说有一个自我修炼方法可以让你快乐起来，也不是呢在这边讲个心理学的方法让你可以快乐起来，都不是，我们不是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讲到喜乐，就一定要讲到圣经所讲的这种神的拯救。圣经许许多多的这个关于这个喜乐的主题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跟神的拯救是有关系的啊。事实上呢，喜乐这个主题是圣经从一开始到末了都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是贯穿在整个神对人类的救恩历史上。神对人是有救恩啊，这个救恩是历史上发展出来的啊。在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上面，你可以看到说神不断的要把人带到这喜乐的源头来，神要拯救人类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啊。你可以看到说在最早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时间，然后他们要出埃及，神就派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他们那个时候一踏上这个岸边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还身处在沙漠之地，还在沙漠之地，一片旷野，然后呢应许之地还非常遥远，在这个旷野之地里面没有水，然后也没有食物哦。但是怎么样，以色列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什么？就高声赞美神，对不对？高声在那里赞美神。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位拯救他们的神，非常重要。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那当时已经在埃及为奴400年了，他们对这位神根本不认识，根本不认识，不像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样认识神。经过400年以后，这些以色列人都不认识神，但却经过红海这一次以后啊，他们看到神的大能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认识了这位神。一旦认识神以后，心里面就非常怎么样？喜乐，就在那大声歌唱，才过了红海而已哈。所以神的百姓哈，神的百姓呢，自从得了救恩以后，在他们的属灵生命，在他们这个 DNA 啊，在他们属灵生命这个基因里面啊，就埋藏了一个大声歌唱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的啊。我们下一周复活节啊，感谢主，我们复活节有六位弟兄姊妹要受浸哈，那在受浸班里面有一位姊妹就做了这样一个见证哈，她的一个经历。她说呢，她来到教会一年多了哈，从来都不敢开口唱诗歌。弟兄姊妹，你敢不敢开口唱诗歌？敢不敢？她说她来一年多都不敢开口唱诗歌，可是呢，上一周她终于开口唱诗歌了。终于哈，他大胆唱，他发现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了他，把他嘴巴给打开了，感谢主。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这个基因里面哈，我们生命的这个基因里面，已经埋藏了一个赞美神、感谢神的这种生命在里面。不管是我们唱歌唱得好或不好，我们都怎么样，都应该大声的来唱。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在查经班里面也是一样，大声的唱，唱的好不好听？你想象一下，好不好听？一定是五音不全哈、哦，唱到一种程度。有一次呢，有位福音朋友是一个女生，转头来看看我，就是觉得很噪音啊，觉得非常噪音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心里面高兴的时候，就要表达，那种表达神所赐福的一种方式，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唱诗歌。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西方的音乐啊，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非常非常进步。我们中国有比他们比这个西方有好的地方啊，在一些写诗啊什么之类很好，文学啊哈，圣母啊，但音乐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音乐里面发展的非常好，这整个教会音乐就影响了世俗的音乐，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这个过去的几百年来那个音乐发展的非常好，上千年的时间哈。所以我们一过红海，一蒙拯救的人就应该要学习怎么样开口来赞美神、感谢神哈。但今天哈，必须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一句负面的话哈。有时候不自觉的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把教会的这个唱诗歌当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放在最前头还是最后头？放在最前头。为什么要放在最前头？因为要等嘛，要等那些迟到的人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的，原本不是要这样子的啊，但我们有时候把它看成是这样子。又或者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把它当作是啥？是一个诗歌欣赏，只是听诗歌，打开耳朵，忘了打开什么？忘了打开嘴巴，打开耳朵，忘了打开嘴巴。所以我们就像个旁观者一样，唱诗歌好像在旁观，我们并没有参与在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属灵上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属灵上很大的一个亏损在里面。我们要知道，唱诗歌赞美神，这是我们喜乐生命的一部分。鼓励弟兄姊妹，每一次五音不全没有关系，唱大声一点。所以讲到喜乐呢，我们一定在这边，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个唱诗歌？因为这就像什么？这就像讲到喜乐就不能不讲神拯救一样。喜乐、唱诗歌、神的拯救，这是三个元素是怎么样常常出现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过红海以后呢， 诗人他是怎么样描述当时的一种情况啊？你可以看这一节。诗人描述说，当时哈，他带领百姓，这他是指的神，神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怎么样欢呼前往。请记得，这个时候百姓才刚过红海，还在那旷野的不毛之地哦，没有水，没有食物哦，而且才要刚要起步，迈向那非常遥远的应许之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神的拯救以后呢，心中就非常的非常的喜乐，对神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虽然他们还没有 去到那个应许之地，还很遥远，这时候他们非常喜乐。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我们，他就是要拯救我们，并且要我们生活要方向，要目标，要能够什么样迈向应许之地，心里面能够充满着这个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称呼这种喜乐叫做什么？叫做旷野中的喜乐。在旷野中的喜乐，是在这旷野不毛之地呢，去经历了神，并且相信神正在带领我们走向迈向那个应许之地，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这段历史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子民之所以喜乐，主要的不是在乎那些外面的金银财宝，不是在那里升官发财，或者生活顺利等等。真正我们喜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得了拯救，开始迈向天国。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我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你暂时你可以看到乌云密布，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所去的地方是一片光明的。这个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但是我们在一生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乌云密布的时候，会有怎么样？会有这个黑暗的时候，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哈。因为我们刚刚解释过，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是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人类集体犯罪的一个结果呢，造成了很多的苦难。基督徒在这当中也不能幸免于难的。所以当我们在迈向那个永恒的那光明的世界里面，我们心中非常喜乐，但是我们也要预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一帆风顺，这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波折，一定会有一些苦难困难啊。有些是因为别人的罪，有些是因为自己的罪。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年的光景，当他们过了红海非常喜乐，等到他们真正走到迦南地之后呢，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犯罪，而且不止自己犯罪，他们周边的国家也犯罪，集体犯罪。最后呢，以色列人就被外国给侵略了，整个民族呢被掳到外邦去，很遥远的地方去，这国家就灭亡了。但即使在这种光景之下，神都没有放弃哦。神怎么样继续的赐下那个救恩的盼望来，救恩盼望来帮助他们喜乐。所以神呢就借着先知继续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今天是被掳到遥远的外邦去了，但是将来仍然怎么样，仍然会有盼望的，你们应当要怎么样，应当要喜乐。什么盼望呢？神就借着先知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其中的一句，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我念一下。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到巴比伦去，过得非常艰苦的日子。但是神借着先知呢，之前就告诉他们了，将来你们虽然会被掳，但你们还会归回。好，的确后来他们一些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上。好，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节讲到喜乐没有？有没有讲到喜乐？
歌唱，
有没有讲到歌唱？还讲到什么救赎？有没有讲到救赎？所以你们要注意到，讲到喜乐就一定跟救赎有关系，也常常是跟着歌唱是有关系的，大声歌唱。在旧约在末了的时候呢，先知们除了这个预告以外，还有预告说将来会有一位救赎主，要为拯救整个人类而诞生。我们知道这位救赎主是谁吗？就是耶稣基督。当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在伯利恒诞生的时候，天使呢就向牧羊人报佳音。他报什么佳音呢？讲了这句话，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注意到再一次这里又是把这个喜乐和这个拯救联系在一起。今天耶稣基督诞生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是一个大喜的一个消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这是应该让我们非常非常快乐，非常欣喜，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再一次把神的救赎和这喜乐联系在一起。然后天使在报完佳音以后，就开始高声的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大家念一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高声赞美神。这位拯救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大喜的信息，耶稣就是我们所有喜的原因，因为他成为我们的拯救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来念一次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中文圣经这边说要靠主常常喜乐，它的原很接近，原文的意思是说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也就是说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是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喜乐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喜乐不起来，往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主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拯救，我们就失去盼望。所以人一旦没有盼望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被自己的情绪给捆绑了，就喜乐不起来了。耶稣常常教导他的门徒要保持这种在旷野当中的喜乐，要保持这种在旷野当中的喜乐。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当有人逼迫你啊，当有人怎么样侮辱你啊，说各样毁话，这个坏话毁谤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将来在天上赏赐是大的。耶稣鼓励他门徒在逆境当中也要欢喜快乐，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在这世界上过生活，你哪怕是遭遇到很多逼迫患难都应当喜乐，因为你们在天国赏赐是大的。所以这些门徒们后来到四处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到处一样的继续保持这种喜乐的这种带着这种喜乐的标志。所以基督徒今天的一个标志应该就是喜乐，就是应该喜乐。喜乐不见得说要用个笑脸挂在脸上，那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喜乐。喜乐乃是在逆境当中我不断的依靠神，不断的依靠神，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世上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写这些经文的是谁？使徒保罗，对不对？使徒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了这句话你们知道吗？就在监狱里面啊，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在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环境里面，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但是他告诉外面的这些基督徒们，他说什么？告诉他们要喜乐啊，这就是一种在旷野当中的喜乐，在旷野当中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不是根据环境，不是看环境， 来决定我们是该洗的还是不洗的，不该洗的，乃是根据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已经得到的地位，乃是根据说主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明白吗？我们都得救的基督徒，好多人不懂，所以我在受浸班里面非常强调，问他们说，将来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恭喜你，你成为得救基督徒，你知道什么是得救吗？不要我们到受洗以后，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什么叫得救，得救是什么意思啊？得救就是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同时我们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不再被神看为是罪人了。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地位啊。因为有这个地位，说我们将来可以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有这个盼望，才能够激发我们在今天在世上能够度过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艰难，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我们的喜乐的心哈。所以我这边开始讲到喜乐哈，对，非常喜乐。但是我们这边要转一下哈。那么这个代表说，我们喜乐，这个基督徒就没有悲伤呢？我刚刚强调就是说，我们喜乐并不是说我们带着笑脸在脸上哈，这就是代表喜乐。因为我非常害怕一件事情，说我们把这个外表的东西当作喜乐了啊，不是这样子啊。甚至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悲伤？会不会忧伤？会不会？非常可能的哈。基督徒如果要忽略这个忧伤，甚至去压抑那种悲伤的这种感情啊、情感啊，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该要忧伤的时候，就应该要忧伤。喜乐不代表说我们不会忧伤。保罗虽然他非常喜乐，但是呢，他也经常的表达他的忧伤、他的痛苦。对，你可以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经常表达他自己一种痛苦的感情哈，因为这是我们一种人性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似乎忧愁，但是常常快乐。”保罗说他自己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是怎么样才能够在忧愁环境当中快乐呢？保罗是什么秘诀呢？他的秘诀就是在忧愁当中，他总是能够找到他可以快乐的原因。像这种混合了一种混合的情感，既忧伤又快乐，保罗告诉我们的，他似乎忧愁，常常快乐。这种混合的这种情感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旷野当中的喜乐，在旷野当中的喜乐。我们基督徒经常可以在一些负面的环境当中，可以去经历到那种旷野当中喜乐。比如说，当一个基督徒他失去他家人的时候，痛不痛苦？痛不痛苦？非常痛苦，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家人，我们知道他是信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啊？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去到主那边去了，已经到了永恒的世界里面去了。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了以后，这个信念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很大安慰。这个就是在旷野当中的喜乐，在那种困难的光景当中，非常难以度过，我们失去了亲人，非常难以度过这种忧伤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有个喜乐。我们虽然笑是笑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的亲人到哪里去，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是要非常努力的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家人，让他们在离世之前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福分啊。又比如说有一年我在温哥华工作，那我工作后来被公司解雇了，那些 high-tech 公司解雇人是不留情面的，有经历过的人就知道，立刻通知你以后呢， 你就不能回到你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办公桌了，电脑你是绝对不可以让你碰的啊。所以我当时呢，在解雇的时候呢，非常震撼。我心里会不会忧伤？当然会忧伤。这个忧伤是代表我不够喜乐是吗？不是，我心里非常忧伤。但是神呢，非常怜悯我，非常怜悯我。他既然给我关一扇门呢，他就给我开另外一扇门。所以在 当天的晚上，结果当天晚上呢，师母呢就打电话啊，从移民局这个电话答录里面知道说我的反美那个美国的签证是过了啊，就是这个 NIW 啊，大家听过啊 ，NIW 就过了，我申请到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兴奋，只是说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和师母两个人。慢慢慢慢寻求，渐渐知道神的心意，啊，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给带回到美国来。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待在美国，对，但神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守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一直很小心在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波折、患难等候我们，但是只要任何一个立志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总是能够在主里面找到喜乐的原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拯救。在我们的困难环境当中，神常常是关了一扇门，却怎么样又开了一扇门，神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哈，我们今天，我们既不是活在过去那个伊甸园那个世界，非常非常美好，对不对？非常的资源非常充足的世界。我们呢，也不是活在将来那个世界，将来在跟主永远同在，那是更比伊甸园更美好的一个世界里面。好，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死亡，那个世界比伊甸园更加美好。我们既不是在伊甸园，也不是在将来的世界里面，我们乃是活在哪里呢？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暂时的，被神放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神没有 马上把我们带走，这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生活在这世界里面，这就是神学里面常常讲的一个名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已经怎么样得上了将来永远的福分，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必须在这世界里面还有一段时间，神在这当中有几十年啊，一般人。一般基督徒信主以后，大概还有几十年在这世界的光阴里面呢，神要叫我们学习功课，而这一切的功课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喜乐，而且是一种旷野当中的喜乐，在旷野里面能够喜乐哈。所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刚刚说过，人的集体的犯罪啊，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带给了全人类的苦难。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神的喜悦是非常确定的，他是要叫我们不断的怎么样来依靠他，度过各样的难关。而在这难关当中呢，在过程当中，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们不断的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患难不过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在永远的家乡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地位和福分是要永永远远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啊，他说我再说，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命令句？是不是一个命令句？我再说啊，你们要喜乐。难道喜乐可以用命令吗？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就像快乐，快乐能不能用命令的？如果说我今天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我非常不快乐，刚刚说被解雇了，然后你还命令我说你要快乐一点啊，我能不能因为你这句话而快乐起来？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怎么快乐起来呢？但是保罗这边为什么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像是命令句，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保罗这里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太容易的被这个负面的环境，我们的情绪就被绑架了。我们的情绪被我们的负面的情这个环境给绑架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经常就专注在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上面。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的意思是说 wake up， 醒过来，不要忘记要在主里面喜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喜乐。所以可以这样讲，喜乐它是一种感觉，但它更是一种态度。喜乐是一种感觉没有错，但它更是一种态度。常常这个态度比这种感觉还来得更重要。这怎么说呢？这个意思说，这个态度是可以用意志来决定的。我可以决定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仍然要喜乐。态度比我们的感觉还更加重要。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培养很多兴趣，对不对？我们可能要培养一些，特别孩子嘛，要培养音乐、弹琴的兴趣等等。这在过程当中，经常是需要经过一些强迫式的学习的，需要强迫式的来勉强他去学习的。今天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就代表说要得到那个喜乐生命呢，是必须要有点强迫性的，因为我们不容易喜乐，我们的眼目经常只是专注在我们没有从神那边得到的东西，我们心里快乐不起来。好，所以我们喜乐态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决定保持这个喜乐的态度的时候呢，要让他怎么样，渐渐的养成习惯，在各样的负面环境里面，第一个想到是我在主里面我要喜乐。当我们保持这样习惯久了以后呢，慢慢的喜乐感觉会跟上来的。这感觉是跟在后面的，我们不是说因为先有感觉以后才去喜乐，而是要勉强式去学习这个喜乐功课，渐渐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就真的能够这种感觉就跟上来了。所以我要说，要进入喜乐呢，我们就不应该期待呢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喜乐的主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喜乐并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像说，如果一个孩子拿到 A 啊，或者说刚刚说的公司加就给你加薪、给你升迁等等，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呢，其实不高兴也很难，对不对？不高兴还真的很难。但是喜乐不是这样啊，喜乐是一种态度，喜乐往往是要把眼睛定睛在神身上，是要在主里面喜乐，要坚定的相信着他。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但神的心思意念是良善的，他所要带领给他所要赐给我们的，长远来看都一定有一天会证明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纵使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的好像不对，这位神怎么会把这种事情给我们？但是如果你有个永恒的角度，有一天你到神的那边去，所有的怎么样苦难艰难都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一段诗人，诗人的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名字叫做亚撒，他的名字叫亚撒。他写下了这两节圣经经文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只要读过的人都非常喜欢的，在诗篇73篇这个25-2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诗人亚萨写了这两节圣经啊经文，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来？大家知道吗？是在什么样心情之下写下这两节经文的？他乃是在一个很大很大心理挣扎当中，最后成功了，从里面走出来了，然后呢，胜过他里面的忧伤，胜过里面的一个悲伤啊，最后他终于得胜，他重新的在主里面找到那个喜乐的原因，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说出这两句话来。所以喜乐是需要挣扎的，需要努力的啊。亚萨当时呢，他非常疑惑一件事情，他非常疑惑啊。那些恶人，他看了好多恶人，他不明白那些恶人为什么能够飞黄腾达，生活顺利。他不明白，他们好像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啊，甚至他们还可以怎么样？这些恶人啊，还可以亵渎天上的神，他非常非常的不懂，他们居然没有得到报应呢？为什么这些恶人没有得到报应呢？那亚萨心里面非常纠结，非常困难，非常痛苦，想到这些事情。那亚萨他是怎么样走出这个光景的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愤愤不平，他进到圣殿里面去，啊，他到圣殿以后，他和神在那里挣扎，在跟神在那里摔跤，跟神来祷告。他不明白，他跟神一直在求问。最后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怎么样？神光照他，光照亚萨，让亚萨知道，让他看到这些恶人的结局。这些恶人的结局，恶人只是在怎么样今生一时的荣华，但是结局却是灭亡的。这不是代表说我们很高兴看到那些恶人灭亡啊，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同情怜悯他，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恶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一个灭亡的结局，非常非常不好。所以亚萨明白了这一切道理以后，他自己心里面怎么样？才发现说他自己非常愚昧啊。亚萨在这个诗篇里面，他非常责备自己啊。他发现他自己只是根据一时的这种荣华富贵，来去怎么样呢？来去推断神对一个人的一个评价。他说是这些人这么败坏，甚至还骂你呢，怎么他们还过得很好呢？是神你喜欢他们呢？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自己非常愚昧，而且他也忘记说自己所得到恩典有多大。他说他有神宝贵话语来引导他一生所走的道路，而且将来神还要把他接到荣耀里面去啊。亚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看到那些恶人的结局，灭亡的结局，看到自己呢，将来啊要被神接到荣耀里面，想通了这一切事情以后呢，他才明白自己所得到的这些福分，要远远的啊超过那些恶人所得到的一时的那些荣华富贵。最后就是这两节经文啊，他写到这里啊，他说与神相比呢，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要黯然失色了。他知道自己唯一爱慕的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而不是那些外在的那些人事物啊，那些荣华富贵都不重要。他也知道自己呢，还知道一件事情，就自己呢会怎么样，渐渐的老去。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渐渐老去啊？会不会？每个人都会啊。人家说30岁以后就开始走平了啊，是不是？30岁以后就开始走平了，不可能再往上走了啊！再走个十几年以后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是在渐渐老去，生命会有终结的一天的。但是亚萨在这边他说，他可以确信一件事情：神是他心里的力量，又是他福分，直到永远。阿门。你看到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段经文，但它背后有个心路历程啊，它是经过挣扎过以后才得到这样的认识的。一切的荣华富贵
都只是暂时的。我不是说我们的金钱不重要，学位不重要，我们的工作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说，神在这一切当中，他是我们最重要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要明白清楚，神是我们最上等的福分，最高等的福分。我们今天所能够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一切，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我们的福气还不在于说，哦，神啊，你今天赐给我这个，哦，神啊，明天你赐给我那个。我们今天所能够得到最大福气呢，是神居然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拥有这位神，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们常常失去这个喜乐的心，就是因为我们眼目的焦点定睛在怎么样，在一些暂时的事情上面，暂时的人事物上面，结果就转移焦点，把其他的人事物呢看得太高了，不知不觉当中让他们去取代了神的地位了。结果我们就像亚撒一样，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纠结，所以我们要从里面走出来，从里面要得胜。下一周主日下午三点，感谢主，六位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受洗啊。那我们恭喜他们，恭喜他们这一位得到这么大的福分啊！常常是怎么样？刚刚蒙恩的那些基督徒，最能够感到那份得救的喜悦。他们的喜乐就是在当时，喜乐就是因为他们得救，他们感觉到跟这神连在一起了，就很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看到神的拯救，认识那位以前所不认识的那位神。所以那份喜乐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他们对神开始有了个新鲜的盼望，这盼望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个盼望是非常新鲜的。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们啊，渐渐怎么样？日子过久了啊，我们就好像进入迦南美地一样啊，进到里面以后，过久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渐渐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那种光景，那份喜乐。我们常常被这外在的这种人事物，被这外在环境绑架我们的情绪啊，使我们失去了喜乐。所以在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大家有没有听过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大家应该要知道的是什么？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答案吗？人生的主要目的是怎么样？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大家讲一遍，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是神为我们所定下来的一个旨意，他喜悦我们一生都怎么样？以他为乐，纵使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负面，仍然以他为乐。虽然一生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困苦，甚至患难，但是呢，就像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九周要讲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果子怎么结出来的？常常是在室外，经过风吹雨淋、日晒这种环境的挫折打击，经过各样考验以后，果子怎么样？慢慢长出来。所以神为我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一生怎么样？以神为我们喜乐，以神为乐，并且我们这个喜乐呢是需要经过考验的，是需要经过考验的。我刚刚说过，神若赐给你最美的妻子，最英俊的丈夫啊，赐给你每一颗都是 A， 你孩子都非常孝顺，你的工作非常好，你高不高兴呢？你高兴啊，你高兴到一种程度，那就变快乐了，不是喜乐了，因为你没有经过考验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使我们知道说，真知道我们已经得到神上等的好福分。是谁？上等好福分是什么？就是神自己。这已经超越了一切外在他所能够给我们的一切其他的福气。 所以让我们不要怎么样，轻易也失去了这个平安，就忘记了这个福气。阿门。好，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在复活节这个前一周，我们知道主啊，思想你在2000年以前，主你定义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将你自己舍了给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主你把你自己舍了给我们，神岂不是将万事万物都要给我们吗？所以最重要的，主就让我们在凡事困难的光景里面，各样患难当中，我们来紧紧的抓住你，好叫我们心里面有喜乐。这喜乐是来自于我们对你的大盼望，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目标乃是迈向那永恒的家乡，天上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痛苦，主在那里没有哭嚎，没有眼泪，没有悲痛，没有病痛，主啊，没有死亡，那是好的无比 的世界，主啊，但是在今天这段时间，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来仰望你，主在各样环境当中，让我们常常喜乐，主啊，让我们能够结出这样一个圣灵的果子来。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